OK， 预备好了要领受神的道吗？我们来看罗马书，罗马书十一章三十三到三十六节，这是我们两周前春令特会最后一堂讲的道，我讲的部分的最后一堂。罗马书十一章三十三到三十六节，一起来读好吗？深哉神丰富的智慧，那从头来。因为还没有秀出来啊，十一章，好，三十三节来，深哉神丰富的智慧和知识，他的判断何其难测，他的终极何其难寻，谁知道主的心，谁做过他的谋士呢？谁是先给了他，使他后来偿还呢？因为万有都是本于他，依靠他，归于他，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远，阿门。十二章第一节第二节来，十二章第，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我们会有两次讲到，就专来讲这两节经文，十二章第一节第二节，试试看回去记得把它背起来。我先讲一件事，你知道我们的圣经都有分章节对吧？罗马书一共有几章？还没讲到所以不知道。以弗所书一共有几章？这我们讲过了，
六章。
生命记有几章？这我们也讲过了，三十四章。罗马书有几章？有十六章。好，罗马书第一章有几节？这个我也不知道，要看才知道。你知道圣经分章分节，不是原来作者分的，你知道吧？我们的圣经的作者，他们那个时代甚至连标点符号都没有的，所以都是后来的人想办法这样加上一点注记，方便我们读的时候能够读得更流畅，能够抓住要点，能够不会误解了啊。其实很早期犹太人，犹太拉比就会把圣经，他们当然手头就只有旧约圣经，他们会分一些段落，跟我们现在分的不一样。他们分段落目的是要给信徒，给神的百姓定下阅读妥拉、阅读圣经的进度啊，教导他们。你需要告诉他们读到哪里嘛？哈、哦，如果你只是告诉他读到哪一句话，他们不知道要找到什么时候才找得到。如果有分章节就容易一点啊。后来教会在十二三世纪的时候。那个时候教会的圣经多半都是用拉丁文译本，我们称它叫 Vulgate， 就是五加大译本，或者叫做通俗拉丁文译本。他们给这一本拉丁文译本分了章，后来我们的圣经一直传流到现在七八百年了，大致上沿用当时分的章。又过了一段日子，大概在十五、十六世纪的时候，印刷术发明之后，他们才开始更完全的把每一章都分了节啊。可是这种分章分节还是会在不同的团体、不同的时期，他们有一点点不一定，大家看法完全一致，所以你有的时候会在。有一些圣经版本，比方像天主教的圣经版本，可能像诗篇哪一节有可能是我们他把它划归为前一章，我们基督教的圣经划归为后一章，有的是像这样啊、哦。那可是大致上在基督教天主教里面， 在这66卷圣经当中，天主教圣经不是只有66卷、哦、他们还有次经，可是单就这66卷圣经来说，我们分的章节大致上大家都统一一致，这样很方便，这样像牧师在讲到说请大家看哪里的时候才方便告诉你什么地方嘛。如果我告诉你一个经节，你圣经不够熟，要很难找到那个地方。你有的圣经里面还分段，对不对？有的圣经分段还加上分段标题，有没有？你读圣经的时候参考一下就好，不要把那个当作圣经的内容，因为那绝对不会是作者写的，它是你的那本圣经译本，编辑他的人加上去的，那有他自己的主观的意思，所以有的他写的那个分段标题还蛮好的，帮助你抓住那一段的要点，可是有的我读的时候不知道他干嘛用这个当标题啊，或者有的时候会误导我们，只注重他标题写的那些，其实那一段经文还有许多别的意思。所以我就是要告诉大家，你无论看到它分段、分节、分章，你参考，但是不要完全受它的影响。为什么呢？因为有的时候它的分段很好，它的分章很好啊，它把这一章好像现在作者另起一个方向，他把它分了一章新的一章出来。可是也有的地方，是当时分的人觉得应该要分，可是其实它跟前一章末了有非常密不可分的关系，有的时候我们就会忽略了。比方我们刚刚读的罗马书十二章第一节第二节，我从十几岁信主以后听过牧师用这两节经文讲到或者提到它，应该无数次了。我从来没有听过一个牧师在讲这两节的时候同时读十一章末了那几节，我想应该有这样的牧师，可是我没有遇见过。可是我觉得这一定有关系的啊、哦！当保罗讲完，我们知道我们前面那几章我们花了好几周来讲，他讲完神救赎的计划是怎么样，按着神奇妙的智慧的安排，当保罗想到这个写到这些的时候，他内心就发出一个对神的颂赞来，之后才有这一段话，所以这是相关的。何况保罗还用了一个连接词来讲他，对吧？罗马书十二章第一节第一个字是什么？
所以
、那不是别人加的，那是保罗原来就用的字眼。你看到一个所以，你不会想要知道前面讲什么吗？忽然来一个所以，如果我跟你讲话碰到你就说所以怎么样，那你因为什么呢？除非我说完所以把因为放在后面。保罗在这里的意思就是说，神用他的奇妙智慧为救赎做了这么伟大的安排，那么我们应该可以相信他为我们每一个人，为我们的一生也都有一个奇妙的计划，对吗？因为基督的救赎不是把我们当一整体看，然后救赎一个民族啦，救赎一个族类啦，并不是这样，他为每一个人做的。所以保罗提到救恩，说心里相信口里承认就必得救，这一定是在个人身上，对不对？你不会说哪一个会社哪一个团体心里相信口里承认，那是个人的事。如果整个救恩是像这样，那么神显然把他的眼他的心放在我每一个个人身上，放在你身上，放在他身上，放在我身上。我们可以相信他如果对整个救赎做得这么巧妙完整的安排，他对我们一生也是这样。当然那不是说神都做了安排然后我们就像 puppet 一样，就是被他拉着想要今天要举手右手，明天要说一段什么话，后天要去哪里，不是这样的意思。 因为神同时把他的自由意志也给了我们，他把他的形象在造我们的时候，他把他的形象也给了我们，所以我们跟他一样有自由意志。虽然当然我们的自由意志应该要臣服于他之下，但是神就是让我们有这样，所以他蛮喜欢看着我们继续怎么发展，而不会带着一个态度就是你出右手他马上就抓住你说现在应该出左手才对，神不会这样做，他喜欢看你怎么样好好的发展，自己去学习怎么样体贴神的心意，走上神的道路，过一个亲近他的生活，逐渐的蜕变成基督的样式，这是整个救赎计划的核心。可是为了这个，神为我们一生有一个奇妙的计划，所以保罗说，所以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如果神为你有像这样的安排，非常值得我们把自己献上，对吗？他为我们安排的一定比你自己安排的好很多，我们这样献上是最上算的。这里提到献上这个字是很有意思的，我们蛮容易想到献上，可能也是我们传道人带来的影响，就想到卷起袖子要为神好好干一场，为服侍神，要做什么事情，能够服侍人、服侍神，能够讨神喜悦的。是，当然献上包含这个意思。可是在这里，新约希腊文用的这个字很有意思，它最先的意思不是我们往前去要献上自己，往前去要去做什么，而是最先的意思是它是被放在一边的。你知道献上这个希腊字的意思是站在一旁，被放在一边的意思。那是什么意思呢？我想的意思就是我的献上应该是一种侍立在神面前的意思。所以那个意思，那个字的意思有一个为谁所差使的意思，献上的意思就是被神所差使的，它有一个意思就是呈现出来。这个呈现出来很重要，就像当神对神他的百姓说，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们去呢？以赛亚怎么说的？他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说我在这里意思就是把自己呈现在神的面前，说有没有看到我，我在这里，我预备着。那就是献上的意思，把自己呈现出来。所以那个意思不是只是卷起袖子来要为神好好的干一场，而是站出来侍立在一旁，预备好要领受神的吩咐跟差使。当然像我刚刚提到一样的，神的真理常常都有这两面，有神的一面，有人的一面，就是因为神有绝对的主权，可是他又把这个主权分了一些给我们，所以骗着我们也有一些主权，就因为两边都有，所以我刚刚所讲的意思不是你什么都不做然后等着神说什么话我们才做什么事啊，而是神用另外一个方式带领我们，就是他跟我们更联合，以至于因为神的灵在我们里面，有可能是我们自己起的意念，可是我们知道那是神给我们的意念啊，所以献上置于一旁，并不是叫你整天直伏在那边什么都不动，说神没有要我做所以就什么都不做，不是的，你有一些时候你自己要留意着，觉得应该是好的你就去做，但是另外有带着一个态度，神随时可以纠正你，给你转个方向，对你说话。我这样讲能了解吗？我花一点时间讲这个是因为当我们提到这一面的时候，就不时会有人在会后来问我那一面是怎么回事，可是神的真理本来就常常有这样的两面，我知道我没有办法把它说得完全怎么样 这一面那一面都坚固，因为这两面有的时候甚至是矛盾的，可是神就是这样，这一面有那一面。我们刚讲的这个线上的意思，有一首诗歌是19世纪一位年轻的诗人所写的，他一共只活了41岁还是42岁而已，所以他写了好几首诗歌，我们都很喜欢。我们的颂赞诗选就选了好几首他的诗歌。Frances Havergal 这个姊妹，他写过一首诗歌。Live thy life within me， 大概是，忘了第一句要怎么讲？从我活出你自己，我们这样翻译。我们颂赞诗选，选了2次他这首诗歌，很多年前在102首就有这一首诗歌，可是后来龙教师他们好像觉得那一首诗歌翻得不够完全，还是怎么样，叫我们再翻一次。放在我忘了是第几首，200多首里面放的这一首，比方102首的翻译就没有翻出一个字来，那个原来 Havergal 用了一个 Shekinah， 就是设吉纳，是在讲到耶和华的荣光，他有可能有提到荣光，大概是忘了，可是我们后来再翻的时候就应该直接用神的荣光来翻译它。在那首诗歌里面有一句话说，准备为你前来负轭，或是不用放一边，这是把我们自己献上当作活祭很好的一个 说法，或是为你前来负轭，或是不用放一边。你对神的认识，你对神的差使，你对服侍神有没有像这样的认识？还是你觉得只有负轭才叫做在服侍神？如果神没有让我们做什么，不用放一边，仍然在服侍神，你能了解这个吗？仍然是线上。你最好不要认为说神才不会这样，那么大的需要，只有叫我们去做什么才是神的话，叫你不做什么一定不会是神的话，没有这回事。神当然有的时候叫人不要做什么，我们当初信主的时候就是这样，我们那个时代有很多年轻人，他们信了主，他们就是像这样把自己献上，很认真的听到自己读圣经，一听见神的话就领受，用温柔的心领受所栽种的道，而且真的是像栽种一样，这存在心里面，不只是记得那些话而已，我们就当作一读那些话，一听见那些话，就当作是神的差使，当作是神打发我们要做的事，我们就照着做。我记得我们当年很多年轻人都是像这样，我想到我自己，我开始去教会聚会已经有一个顺服的心，也好好的听到，也愿意自己读圣经，跟我真正的遇见主有一点点时间，大概有几个月的时间。那几个月经常参加聚会的时候就被讲员被牧师激励，就觉得应该好好读圣经，就把圣经拿起来就开始读马太福音，读了几章以后就荒废了，因为还没有真的遇见主，还不够有渴慕，就没有习惯好好的读圣经，可能要过一阵子在一个聚会里面又再一次被激励，就再拿起圣经来，已经不记得之前读到哪里，又从马太福音第一章读起。所以我后来跟人家说，马太福音头几章读得特别熟，那里面包括5到7章的登山宝训，可是那是很好的事，可以说我们从一起头神的话语的其中一个根基就是登山宝训，我们很自然的就觉得那是神的话，像人家说 take him at his word， 就是把他的话当话。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前书说，你们领受了我们所传的道，不以为是人的道，乃以为是神的道。我们那个时候就是这样，不用人家告诉我们读，就觉得那是神的话，就把他当神的话 深印在心里面，而且去实行。那就是献上的意思，你知道吧？献上自己当作活祭。保罗说，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他劝我们是以神的慈悲劝的，凭借着神的慈悲。神是慈悲的，你可以提到怜悯，提到恩慈，用英文叫 mercy 或者 loving kindness 都可以。这个意思就是提醒我们，保罗提醒我们，你献上给神，告诉神说我愿意为你而活，是安全的，因为神是慈悲的。我忘了是可能是史哈纳师母写信徒快乐秘诀的时候，其中有一章他就提到这一件事。他说有的人他们仿佛对神有这样的恐惧，他这样讲，他说你能想象如果有一个小孩有一天告诉爸爸说，爸爸，我非常愿意顺服你，你说什么我都会照着做，然后那个爸爸就露出笑容说，哦，这样好，就想一个很糟糕的事来叫他的孩子做。你想一个父亲会这样吗？史哈纳师母说当然不会。保罗也是这个意思，当他叫他们献上自己当作活祭的时候，他说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神就是这样，他不会要我们去做不好的事，他也不要我们去做做不到的事。他写在圣经上，他的道他的命令都是做得到的事。你一定要有这个信念，你不要觉得说啊，那个是你们讲的都是要信主许多年更近身的人才能够懂的，才不是嘞！这些话都是我们出信主的时候就是这样的。登山宝训嘞，我在后来的时代听过不止一个传道人或者在书上提到说，登山宝训我们怎么可能实行？那一定是指的将来千禧年才实行的。可是才不是嘞！主说的，主只要说了，一定是现在就可以的。你应该有这种信念。如果雅各会对他的哥哥说，我要量着羊群的力量慢慢的前行，你觉得神不会这样吗？神也是这样的。神也不会在我们做的还不够完全不够好的时候紧迫盯人，要求纠正责备，他不会这样。你读圣经的时候有时候会读到神怎么指正人责备人，可是你一定要更长一点读他，读他的 context， 读他的上下文。有时候神在神百姓那样做到他指责他们中间可隔了很长的时间，并不是神只要一看到我们一点毛病马上就要说话的，神没有这样，我们蛮容易这样的，对不对？无论在网络上，在 LINE 上面，在小组，在跟人家讲话的时候，忽然看见人家发表一个东西，你不以为然，马上就用明确的去修正它。神没有常常这样做，你一定要知道，你不要觉得那是基督徒的本分，才不是了，因为神自己也不常这样做。他知道他所种下去的东西是需要时间来成长的。所以让我们也这样学习看自己或者看别人。我要特别讲到这里的一个介系词，他说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这个以这个字希腊文用 dia 相当于英文的 dia 啊，这个字有一点 through 的意思，就是借着凭借着什么，所以我们翻译作以就是凭借着神的慈悲劝你们是对的。不过这个介系词还有像这样的意思，它有在什么的期间的意思，在什么之间就是指的地方，在什么地方的意思。所以我们把它用在这里，意思就是说 现在无论在时或在空上面，都是神施行他的慈悲的时候。现在是神施行慈悲的时候，你所在的地方是充满了神慈悲的氛围的地方。在这样的光景里面，保罗说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你懂那意思吗？你所处的时代，我们今天开会唱的诗歌，唱了一首 Lydia Morris 写的诗歌，现在就是神悦纳的时候，就是神拯救的日子。这当然出自哥林多后书第六章第二节吧。现在就是，现在是神施恩的日子，是慈悲的日子。你所在的地方，你不要说去另外一个教会也许有这个氛围，在这里没有，你不要这样讲。你所在的地方就有神，也正是这一个空间。当保罗说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的时候，就是现在就是最合适的时空，你可以在这里把自己身体献上，趁着你的机会，你要趁势而作，因为我们现在正活在恩典的国土上。你要善用圣灵所营造出来的氛围，把自己献上。这就像如果你看到新闻写的说今天晚上会有什么星座会有流星雨，那天晚上你看到流星的机会就很多，对不对？平常你并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有流星雨，整个晚上在那里等，可能等了3个小时都没看到一个流星。可是那天晚上如果说有流星雨，你愿意花一点时间，你看到的机会就很大，对吧？就是像这样。如果今天是像现在这个季节，冬天过去，春天来到，百物将要欣欣向荣，会有雨水的滋润，像这样的时期，你种下东西就很容易发芽滋长，后来开花结果。弟兄姊妹，你一定要认定明白这一件事，你我正处在这样的氛围里面，在这样的时空里面。保罗说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这是一个施恩的日子，是圣灵浇灌的日子，他能做成，他真愿意，你现在就可以得祝福。所以加入这个行列吧，把自己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来为他而活。保罗用的劝这个字，原文有邀请的意思，有召唤的意思，也有恳求的意思，鼓舞的意思，当然也有劝勉的意思，我们中文翻译作劝勉。可是我刚刚讲的这几样，我们常常在唱诗歌的时候，祷告的时候，或者听讲道的时候，我们会得着像这样的劝勉、鼓舞、邀请、呼召，甚至是恳求，对吗？那你要留意，你要对神做出回应来。保罗说献上自己当作活祭，他把我们大家回到旧约时代，我们是需要献上祭牲做祭物，对吗？我们就应该像这样。旧约时代他要人献的常常是外在之物，献一只牛一只羊，没有力量的献一个雏鸽或者献斑鸠，更没有力量的有时候他只叫他献素祭，献一点面。所以那个时代有钱的人献的多，没有穷人献的少，对吗？在那个时代，其实那是神要人学习，当救恩来到的时候，一旦圣灵进到我们的里面，那就不一样了。神把贫跟富重新定义了。当我们看重这一件事，基督的内住，圣灵的充满，一个人被圣灵充满的多，他就会献的多；一个人被圣灵充满的少，他就会献的少，你知道吧？连我们的主在道成肉身的时候，都是借着圣灵才能把自己献上的。这是在希伯来书9:14讲的，基督借着永远的灵将自己无瑕无疵的献给神，他借着永远的灵把自己献上。我们也是一样， 今天这个时代我们献的是我们自己，我们的身体，所以把它叫做活祭，旧约时代的献祭全部都要杀掉，然后还要烧掉的。可是我们献的是活祭，献上不是像殉道者一样，而是每一天继续活着为神而活。而你在主里面更富足，你更充满了神，更有神的丰盛，更结出圣灵的果子来，你就会献得多，很自然的献得多。每天早晨你可以这样把自己献上。我们刚刚提到献上有一个意思，那个希腊字有一个字就呈现，对吗？哦，这个其实我觉得保罗在用这个字的时候应该有讲究，他也想到旧约时代在献祭的时候也有一个字很重要，就是他利未记里面提到那些祭牲都要切成筷子，然后头啦筷子啦什么东西都要摆上去，祭司一定不会这样做的，切了筷子又突然突然突然这样丢进去，不会的啦，他一定小心的摆在祭坛上面，对不对？就也有像这样的字，中文圣经有时候把它翻译作陈明百列，都差不多像这样的一个意思。用在今天我们献的不是外在的东西，你也需要这个，你知道吧？每一天你可以把自己陈列在神的面前，好让它呈现在神的面前。你想你呈现在神的面前最好整齐一点，是不是？早上起来睡眼惺忪，然后穿着睡衣刷牙都还刷到鼻子，这样那个不太像呈现在神面前的样子。可是我讲的是我们可以在祷告上把自己陈列在神的面前，我们称它叫晨更，有的时候叫灵修生活。诗篇五篇第三节就讲到这一件事，诗篇五篇第三节他就用了我刚刚讲的这个字，这个字跟新约圣经希腊文的献上这个字我觉得是遥遥相呼应。所以说耶和华，早晨你必听我的声音，后面一起读，早晨我必向你陈明我的心意，并要警醒。这个陈明我的心意，陈明就用这个字，你知道吧？那用在献祭的时候要把祭牲处理好，排列整齐，这个字。我来讲几个教会历史上的人物，他们怎么样从早上把自己排列整齐，他们的做法各自不同。中国一位被神使用的传道人王载弟兄，他每天早晨如果不读圣经就一定不会吃早餐的，所以他有一句话被很多人知道，叫 No prayer, no breakfast， 没有祷告就没有早餐。创立多伦多民众教会的 Oswald Smith， 他知道自己的软弱，早晨起来会像我刚刚形容那样睡眼惺忪的样子，所以他早晨起来做什么呢？他不会坐在椅子上晨更，他知道有可能再有意识的时候已经是半个小时以后了。你有这种经验对不对？他没有，他就早晨要晨更的时候，当然之前有可能上个厕所或者披个衣服，然后他就在他房间里面走来走去的祷告，走来走去通常不会睡着对不对？有的时候要走15分钟你才会真正的醒来，有的时候也3分钟就醒来了。你应该跟我一样，也有的时候一起床就已经充分醒来了。每一天不一定一样。可是我觉得这个弟兄做得很好， Oswald Smith， 他总是一边走路一边祷告，直到自己充分醒来，他才会坐下来或者跪下来读一点圣经，有别的灵修的事情这样。信心使徒 Smith Wigglesworth 是不是上星期我的妻子讲过，他讲的版本跟我没有完全一样，可能那个 Smith Wigglesworth 在不同的场合讲的有点不太一样。 我看的版本是在他的一本他的传记里面提到的，他每天早上起来就先跳舞敬拜神15分钟，你好像只讲10分钟，这无关紧要，无论10分钟15分钟，有可能你只要5分钟大概就会充分醒来了。他不是跳给别人看，他自己一个人在房间里面，我也不知道他跳什么，一定不是交际舞，一定不是华尔兹，反正呢就是赞美神，像大卫一样，一定不会睡着，对不对？之后他才跪下来好好的读圣经。在印度加尔各答做穷人工作的 Mother Teresa 德蕾莎修女，她为她的仁爱传教修女会定规，我不知道她去世已经24年了，我不知道他们还有没有这样实行。她每一天，所有他们同工每天早上是4:44起来祷告的，4:44，祷告一个小时。而 Mother Teresa 她常常在同工祷告一个小时之后分头去工作的时候，他自己还多留在那边好一会儿祷告。他是一个祷告的人，虽然他的工作的繁忙不下于他那些同工。所以你可以看见他们各自不同，可是他们总是分出时间来把自己排列整齐，要献上，对吗？我们的献上包含这一件事。如果你想要实行罗马书12:1的话，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最首先你要做这一件事，每一天分出一些时间来亲近神，好吗？那是把自己呈现在神面前，陈列在神的面前的最好的方式，这样你才能够确保你一整天带着一个态度是侍立在一旁，让神可以随时差遣我们。当我们信主的时候，我们把自己分别为圣，不再走世人那个放荡无度的路，不再跟人同伙行暧昧无义的事，你分别出来，不再走犯罪的道路。可是这个还不算完全的圣洁啊，你还必须献上。所以这里说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意思就是说你不只是跟其他的分别出来，而是你不再是自己的人，要使自己完全归属于神，随时站在一旁等候着侍立着，使自己是堪用的，这是我们常常提到的 available 啊。所以你常常想的不是你要给神什么，而是你要给出自己，你昼夜思想的更多萦绕在你心里面的，不是要为神做什么，而是你自己要成为怎么样的人。我们在这里常常教导弟兄姊妹这些事，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真正的领受这个。这个不是不会叫你成为一个懒惰的人，不会的。可是真正萦绕在我们心里面的，是我们要成为怎么样的人，而只有这样的人，才更能够在神的手中有用，那是献上当作活祭的意思。所以或是为你前来赴饿，或是不用放一边。我刚提到你早上晨更，我提到好几个神的孩子或者神的仆人使女，他们怎么样晨更，我少讲一个，那是另外一种形态，就是有一位教宗，有可能是若望保禄二世吧，很多人听我讲过这个故事。有一次他的秘书还有几个枢机主教有重要事找他，到处找不到他，后来在梵蒂冈一个小教堂，有可能是有米开朗基罗的壁画的那个西斯廷教堂找到他，他看到一个人在那里，他们就问他说，教宗你在这里做什么？他笑一笑说，我没有在做什么，我只是在这里对主说，主你在这里，我也在这里。我常常用这个来教导人说，等候神默观最好的学习就是这样啊。你在你的观念里面对于献上给神，对服侍神有没有包括像这样的事，就是在那边好像没有做什么，你说神你在这里，我也在这里啊。 所以重点是想到我们要变成怎么样的人，还有我们是这个人要为神而活，而不是只是想到要为神做什么而已。其实很多诗歌都是写这样子的话的，比方宣道是153首，是不是 Fanny Crosby 的诗歌，好像是他第一句话就是 I am thine, O Lord， 他说哦主啊，我是属于你的、啊、I am thine， thine 就是古代的说法， I am yours， 我是你的，我是为你而活的，我是属于你的。有一首诗歌，我们中文把它叫做《献上活祭》。它的后面的几句话说：“耶稣，耶稣，求用我一生。”你们知道这首诗歌？其实它原来的英文的歌词是说：“耶稣，耶稣 ，I give you my life。”我把我的生命给你。说求用我一生也对了。不就是有一些人想到求用我一生，想的就是我是不是要去做 宣教士啊，做传道人这样。可是其实他写的就是像罗马书这里的话， I give you my life， 我把我的生命给你。神这样爱你，用他的智慧安排了救赎，并且为你的一生有一个奇妙的计划。让我们来献上自己当作活祭吧，保罗的意思就是这样，好让你的人生的每一个阶段都没有留白，都是丰富的。保罗说这样才是真正的圣洁。就像英国的福音派的领袖 John Stott 说的，我们也常常引用他的话，他说圣洁并不是装模作样，圣洁也不是道貌岸然，圣洁的意思就是酷似耶稣。圣洁不是道貌岸然装模作样，乃是酷似耶稣。这样子献上自己才会真正的讨神喜悦，因为我们被造原是为此。你一定要知道神并不需要从我们得什么，你知道吧，他在诗篇里面说，我如果饥饿不需要告诉你，因为满山的牲畜都是我的。可是他要我们自己。保罗说，所以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我今天最后要讲到这个理所当然。他说你们如此侍奉是理所当然的。我们已经知道真实的侍奉并不是用做什么事来定义，而是势力一旁。你在为主前来赴饿的时候是侍奉，他不用而把你放一边的时候仍然是侍奉，对吗？我们一定要有这样的观念。我以前也讲过一个我的故事，大学3年级的时候，忽然有一个朋友给我介绍有一个很好的家教的机会，薪资算蛮高的。如果我告诉你多少薪资，你们会笑话。现在我们那时候薪资跟现在做家教的薪资差非常多，差很多倍。可是，在那个时代是很好的薪资，而且还住在他们家，意思就是我不只是那个薪资，还免房租。哦，我最主要是我觉得是一个传福音很好的机会，跟他们生活在一起嘛。可是我需要做决定那一天早上，我就在晨更的时候，主借着一段经文明确的告诉我，那不是他的旨意啊。所以我其实完全看不出有什么理由不是他的旨意，可是我就回绝人家了。几天以后，我们团契的辅导来找我，邀请我担任下一届的团契主席。我跟大家讲过，我后来在这个主席的任内，我所遇见的事情完全的改变我后来的一生的道路，还有我的服侍的形态各方面。而我知道那个时候如果我先答应了那个，就很难答应做这个服侍的。我们所说的神给我们一生的计划就是像这样， 也许有的时候刚开始看的时候不太像是纯全良善可喜悦的旨意，可是你应该要这样信靠神啊！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在这里侍奉这个字原文也有敬拜的意思，这个字比较多被翻译作侍奉，可是有的时候也有敬拜的意思。所以让我们自己被神充满，活出神的形象，使自己能够站出来以堪用的样式呈现在神的面前，侍立在一旁，这是一种圣洁真实的侍奉，也是一种是神喜悦的敬拜，是一种侍奉，也是一种敬拜。大卫放羊的时候应该没有很多事做，有的时候有了，但是不会一直都有事做。可是他经营自己的内心，大卫成功的地方就在这里，他没事做的时候他经营自己的内心，写出一些诗歌，甚至写出一些音乐来，那是一种侍奉跟敬拜。但有时候会有事，他为了保护羊群练就了一身水石机险的功夫，他大概从来没有想过有一天那是神借着这个使用他来进入扫罗的身边，能够更多的侍奉神的一个机会啊。差不多200年前，还是已经快要300年前了，在英国有一个鞋匠，他还不是做鞋子的鞋匠，是补鞋的鞋匠而已。可是他没有把他的时间只耗费在这些事上，他是一个很殷勤做得很好的鞋匠，可是他很有负担，在教会里面听见有一些地方还没有人听见福音，他就很有负担，所以他就去弄来一张世界地图。那个时代的世界地图跟现在不太一样，因为有些地方我们还不确定，那个是那个时候每一次有新的资讯，他就会把它画到那个地图上面，然后注明哪些地方是已经有教会，哪些地方是没有的，然后他就为那些没有教会的地方祷告。我想他应该有包括为中国祷告，但是后来神打发他去的地方是印度啊 ，William Carey， 克里威廉。而他在那里做补鞋子的工作的时候，他不只是这样祷告，他有闲暇研读圣经。后来发现圣经是用希腊文、希伯来文写的，他就是去研读希伯来文、希腊文。后来他还吐拉丁文，所以呢，我想他也有这种恩赐，可是又下功夫，所以我想他对语言蛮有概念的。他当时可能没有想到有一天神要使用他在印度，他一辈子在那里几十年翻译了许许多多印度不同的方言的圣经，光全本圣经的翻译就好几种语言了。他一个人，我不知道世界上还有没有曾经有人曾经学过那么多种语言像他一样。这些就是这样，那你没有想到的时候留心使自己是堪用的，那是献上的意思。所以这样的侍奉和敬拜保罗说是理所当然的。那是什么意思呢？其实这个理所当然是很难翻的一个东西，但你用的字跟道成的肉身的道是同一个字去演变来的，所以那个包括了合乎逻辑啊，或者是有话语的规模啦、等等，其实里面包含了一个意思，就是这样的侍奉跟敬拜是要用头脑去思考的。我们献上自己当作活祭是要经过周全的思考的，这样我们才能够很整齐的更好的把自己呈现在神的面前。你想到你的侍奉还有敬拜， 有没有想到这一方面？就是要经过周全的思考。我们有可能在一个奋兴会当中遇见主，被圣灵感动，就把自己献上。我觉得一个人把自己献上是经过这个是很好的，你真正的遇见主，而不是只是听人家讲有什么需要所以你去做，你因为遇见主所以把自己献上，这是很好的。可是你要能够活出一个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的生活，这样子的侍奉跟敬拜是需要经过头脑周全的思考的，而不是在一个聚会里面那样受感动把自己献上就能够成功的。比方圣经称颂赞神感谢神是一种献祭，你知道吧？在诗篇五十篇二十三节，诗篇五十篇二十三节说，我们应当以感谢为祭献上啊，以感谢为祭献上。希伯来书十三章十五节，希伯来书十三章十五节说，你们要靠着耶稣常常以颂赞为祭献给神。所以感谢赞美是一种献祭，也因此都需要用头脑思考的。我今天要讲一点这个。如果献祭的时候祭物要排列整齐，那意思就是说你连感谢神赞美神你都要把自己排列整齐的。诗篇里面有时候教导我们，我们要专注的唱，声音洪亮的唱，你如果使用乐器要弹得巧妙，你在这座诗篇里面的话，这些都要下功夫的嘛。可是我要讲到像在我们聚会里面大家一起赞美神的时候或者唱诗歌的时候，如果你是声音小的人，你应该自己知道，像我每一次讲到我都要提醒自己大声一点，虽然我们的同工都会把我弄大声一点，有时候我会忘记。唱诗歌也是这样，如果你自己知道你天生声音比较小，就大声一点唱啊。有的人觉得自己很大声的，其实旁边的人觉得很小声的。我记得以前我认识一个弟兄，不是我们教会的，他真的是非常的内向很安静的一个人。他开始交女朋友的时候，有一次他女朋友在公车上忽然发现他站在另外一个门那里，他就过去跟他讲话，他就跟他女朋友说，刚刚你上来的时候我已经看到你，那是好几站之前呢，你知道我在讲什么？他女朋友从另外一个门上来，他就看着他没有做任何的举动，他就是那样非常的安静，非常的有时候可以避暑的人一样啊。当他在追求圣灵充满的时候，遇到一个问题，就是他总觉得他的声音被人家听见很不好意思啊，所以他常常在赞美神的时候都很小声。事实上我猜他根本没发出声音，他自己觉得很小声而已。可是有一天好像是发生什么事，忘了是停电还是怎么样，忽然短暂停电，然后前没有声音，然后大家都在赞美，他心里说现在我赞美大概别人不会听见，所以他就开口赞美，只是比平常稍微大声一点。那一天他就被圣灵充满了，他后来成为一个传道人。他就是像我刚刚讲的，自己觉得已经很大声的时候其实还是很小声的。如果你是这样的人，尽量大声一点吧。可是另外，如果你天生嗓门比较大，尤其唱起歌来或者赞美起来是蛮大声，你应该自己知道对不对？以前我参加诗班的时候，诗班指挥教导我们一件事，我觉得这个很可以用在这里。他说你唱诗歌，在诗班里面唱诗歌的时候，你要能够听见别人的声音，也要能够听见自己的声音啊。你如果听不见自己的声音，表示你的声音太小；你如果听不见别人的声音，表示你只专注在 你在唱而已。哦，你要能够两边都听见，是很好的调整自己，用一个最合适的方式。我觉得这个其实不是只是为了唱诗歌，这是我们做什么事都会帮助我们。一个人有这样的态度，他才会多留意周遭的事物。圣经提到说，我们是一个身体，是大家一起的，而不是、哦、我们发挥我们的功用而已。不是的，是要大家联合在一起的，百节各爱各职的。所以如果同声赞美神的时候，你知道你的声音比较大，你就小声一点吧。或者是你一定有的时候需要大声一点，可以时间短一点吧，所以短一点，一分钟可以了啦。你不知道吗？对声嗓门大的常常不知道这一件事，就是旁边有一个人嗓门很大，一直在唱，就很突出的时候，在他旁边的人常常受干扰，你知道不知道？哦，那不是你的意思，你没有这个意思，可是那是事实。还有的人蛮喜欢自己一个人在那边祷告的时候，以前我有人告诉我说，他旁边有一个人，大家一起在祷告的时候，他差不多整个五十分钟都一直在讲说，耶稣我赞美你，耶稣我赞美你，耶稣我赞美你、哦、像这些你就要留意一下嘛，你不要说神感动我就一定要这样做，你要看那些人是比你软弱的，稍微收敛一下。可是那些觉得别人太大声会干扰你的人，我要给你们讲一句话，就是你自己大声一点，就比较不会觉得他们干扰你、哦、所以大家这里调一下，那里调一下，好不好、嗯、所以我们赞美神包括这个，用一点头脑周全的思考，把自己陈列的更整齐来献上、嗯、你一个人的时候无论怎么样癫狂都没有关系，保罗说你跟大家在一起的时候谨守一点。还有我们这里通常没有这样，就是如果带领聚会的人让大家都起来跳舞，挥舞手巾，挥舞旗帜，拿一只羊角吹羊角，现在有的教会蛮喜欢这样，因为他们觉得好像学犹太人是最好的事情这样。如果你去了一个聚会他们没有这样做，你不要带着要教导他们的态度，带一个长长的羊角去，就在那边吹，或者拿起旗帜在那里挥舞。学习尊重你所在的地方是很重要的事啊。如果那个是圣经明确告诉我们要做的事，他们却没有做，那么你带着想要示范给他们看的样子做，还能够了解，其实连那个你都要留意。用什么方式会比较好一点啊？何况我没有觉得那是圣经告诉我们一定要做的事。在新约时代，所有的事情都是更往内在去，你知道吧？在新约时代，我没有看到主耶稣或者哪一个使徒他们讲话的时候提到要用各种乐器来赞美神，要怎么样挥舞旗帜，要他没有提到这些。你被圣灵感动，你这样做，我没有觉得有什么不妥。可是那并不是神要我们一定要做的事。所有旧约时代他们无论用什么乐器或者任何外面的举动的事，今天都可以发生在我们自己的内心的世界就可以了，这是我相信的，懂我意思吗？就像旧约时代很多外在的丰富，今天都可以在我们里面有这个丰富。我们敬拜要经过周详的思考，服事也是一样。我有时候教导弟兄姊妹，前面如果有一个服事，最好你在心里先走一遍，做一些周全的预备。我要求，我从多年前就要求我的主日学老师，最晚礼拜一要开始为下个星期天的上课备课，不是最早，是最晚，礼拜一就要开始备课，你才会有一周的时间，有机会为你的课程加上更好的资料。即使是你很熟悉很老练的服事，你还是要带着祷告的心在心里走一遍。我在外头服事常常讲的道是 我们在这里讲过的，我曾经有一两次有一个失败，就是一直有人找我讲话，我就是没有分出时间来，反正那个就是讲章我带着是以前就讲过的，那我就上台讲，然后就虽然那些都是我熟悉的道，我也讲过，甚至可能不止讲过一次，可是主还是喜欢我事前更进入情况，在心里面再走一遍，啊，就像你们听我讲过，以前荣教师讲过一个例子，台北灵粮堂刚要接受圣灵的工作，要这样追求的时候，周神父牧师请荣教师去他们的祷告会去服侍，那是圣灵大大的做工。荣教师回来的路上，他告诉我们，他去的时候其实很恐惧战惊，因为一个教会完全不是像我们平常习惯这样追求，忽然要这样带很不容易。可是后来神圣灵大大做工，回来路上他就对自己说，下一次会更容易。可是他马上知道他不应该这样想啊，这就是我说的，嗯。所以无论什么服事，早一点到，有更周全的预备，让我们的心变得整齐。这也包括你要留意到人，不要为了一件服事脾气就坏起来，很容易指责别人。大卫到了挪伯祭司那里，祭司看他们肚子饿，就把撤下了陈设饼给他们吃，他违反律法的规定，你知道吗？可是神称赞他，因为神说他喜欢连续过于祭司。所以用头脑来思考一下，留意周边的人事物，看看我们应该怎么样做，可以排列的更整齐，可以服侍的更好，敬拜的更好。来唱我们刚刚讲的那一首诗歌《颂赞诗选》102首。颂赞诗选102首。